第47集。
钟万愁和钟夫人二人是话不投机。钟万愁见妻子生气，不搭理自己，在屋里转来转去的，转了半天，对妻子说：“
啊，你歇一会儿，我出去陪客。”
钟夫人冷冷地说：“还是你歇一会儿，我去陪客。”钟万愁说：“
哦，咱俩一起去呀。”
钟夫人说：“哼，客人想瞧我的花容月貌啊，瞧着你这张马脸，挺有趣的吗？哼，那一天呢，连我瞧的也厌了，你就知道滋味了。” 这几日来，钟万愁是动辄得咎，甭管他说什么话，总是给妻子没头没脑的讥嘲一番。明知道妻子这是和段正淳久别重逢之后回思旧情，心绪不佳，钟万愁心下随恼，可也不敢反唇相讥，只得嘻嘻一笑往大厅而去。一路上只还想呢，他要做什么卑鄙无耻之事给我瞧瞧啊。啊，他说哪一天连他也瞧得厌了。哎，那么现下对我还没瞧厌，哎，大事倒还不妨啊。就只怕段正淳这狗贼。哎。保定帝下旨免了盐税，大理国万民感恩。云南啊，产盐不多，通国指白井、黑井、云龙等九井产盐，每年呢需向蜀中买盐，盐税甚重，边远贫民一年中往往有数月旦食。保定帝知道盐税一免，黄眉僧定要设法去救段誉以报。他素来佩服黄眉僧的机智武功，又知道黄眉僧的两名弟子也是武功不弱，师徒三人齐出当可成功。哪知道等了一天一夜呀，竟然全无消息。待要命八天时去探听动静，不料八天时以及华司徒范司马等三个人都不见了。保定帝心想，莫非延庆太子当真如此厉害，黄眉师兄师徒三人连我朝中三公尽数失陷在了那万劫谷中吗？当即宣召皇太帝段正淳、单产侯高升泰以及楚万里等四大护卫，连同镇南王妃刀白凤再往万劫谷而去。刀白凤爱子心切，求保定帝带同御林军，索性一举将万劫谷扫平。保定帝道：“
非到最后关头，咱们总是得按照江湖规矩行事，段氏数百年来的祖训，咱们不可违背了。”
一行人来到万劫谷谷口，只见云中鹤笑眯眯地迎上前来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
我们天下四恶和钟谷主料到大驾今日，定要再度光临，在下在此恭候多时，倘若阁下带得有铁甲军马，我们便逃之夭夭，带同镇南王的公子和千金一走了之。要是按照江湖规矩，以武会友，便请进大厅奉茶。”
保定帝见对方十分镇定，显然是有恃无恐的模样啊，
不像前日一上来便是乒乒乓乓的大战一场，反而更为心惊啊。当下还了礼，说道：“
如此甚好。”
云中鹤当先领路，一行人来到了大厅之中。保定帝踏进厅门，但见厅中挤挤一堂，坐满了江湖豪杰，叶二娘、南海恶神也皆在其内，却不见延庆太子，心下又是暗暗戒备。云中鹤大声道：“
天南段家掌门人段老师到！”
他不说，大理国皇帝陛下却以武林中名号相称，点名一切都得按照江湖规矩行事。段正明别说是一国之尊，单以他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而论，也是人人敬仰的高手宗师啊。群雄一听都立刻站起，只有南海恶神却仍是大拉拉地坐着，说道：“
我道是谁？原来是皇帝老儿，你好啊。”
钟万愁抢上数步，说道：“
钟万愁，喂，哎，客远迎，还请恕罪。”
保定帝说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当下各人分宾主就坐，既然是按照江湖规矩行事，段正淳夫妇和高升泰也就不守君臣之礼，坐在了保定帝的下手，楚万里等四人则站在保定帝身后。谷中侍仆献上茶来，保定帝见黄眉僧师徒和八天使等不在厅上，心下还盘算呢，这该如何出言相询问呢？只听得钟万愁道：“
段掌门在，爱赐光临，在下的面子可就大啊的很了。安得许多位好朋友同时在此，我给段掌门引荐引荐。”
于是说了厅上群豪的名头，有几个是来自北边的中原豪杰，其余均是大理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辛双清、左子木、马武德都在其内。这些人保定帝大半没有见过，却也均闻其名。这些江湖群豪与保定帝一一见礼，有些是加倍的恭谨，有些故意的特别傲慢，有些则以武林后辈的身份相见。钟万愁说：“
杜万老师难得来此，不妨多盘桓几日也好，令众位兄弟多多请。”
保定帝说：“
设置段誉得罪了钟谷主，被扣贵处，在下今日一来求情，二来请罪，还望钟谷主瞧着在下薄面，恕过小儿无知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群豪一听这一番话都暗暗钦佩啊，久闻着大理段皇爷以武林规矩接待同道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、此处是大理国治下，他只需派遣数百兵马，立时便可拿人，他居然亲身前来还好言相求。钟万愁哈哈一笑，尚未答话，马武德说道：“
哎呀，原来段公子得罪了钟谷主啊！段公子这次去到普洱设下，和兄弟同去无量山游览，在下照顾不周，
啊，以至于呢生出了许多事来。在下呢也要求一份情。南海恶神突然大声喝道：
我徒儿的事谁让你来啰里啰嗦？
高升泰冷冷地说：段公子是你师父，你是磕过头拜过师的，难道还想赖账吗？南海恶神满脸通红骂道：
你奶奶的，老子不赖，老子今天就杀了这个有名无实的师父。哼，老子一不小心拜了这小子为师，愁也愁死了。
众人不明就里啊，无不大感诧异。刀白凤道：钟谷主，放与不放，但凭阁下一言。钟万愁笑了：
放放放，自然放了。我留着令郎干什么？
云中鹤插嘴道：
段公子风流英俊，钟夫人俏要插，又是位美貌佳人，将段公子留在谷中，那不是引狼入室，养虎一患吗？钟谷主自然要放，不能不放，不敢不放。
群豪一听，无不愕然呐、啊。君觉这穷凶极恶云中鹤说话肆无忌惮，是丝毫不将钟万愁放在眼里呀、啊。这穷凶极恶之名端的不假。
钟万愁大怒，转头说道：云兄，此间事了之后，在下还要领教领教阁下的高招。
云中鹤道：
妙极妙极，我早就想杀其夫而战其妻，谋其财而聚其骨。
群豪尽皆失色。吴亮洞洞主心霜倾倒：江湖上英雄好汉并未死绝，你天下四恶身手再高，终究要难逃公道。叶二娘娇声嗲气的道：
新道友，我叶二娘可没冒犯你呀，怎的把我也牵扯进去了？
左子木想起这女人掳劫自己幼儿之事，兀自心有余悸，偷偷的斜睨她一眼。叶二娘痴痴而笑，说道：
左先生，你的小公子长得更加肥肥白白的了吧？
左子木不敢不答呀，低声道：
上次他受了风寒，迄今患病未愈。
叶二娘笑了：
哎呦，那都是我的不好，回头啊我瞧瞧珊珊这乖孙子去。
左子木大惊忙道：
不敢劳动大驾。
保定帝寻思，这四恶为非作歹，结怨甚多，这些江湖豪士显然并非他们的帮手，这样这事情便又好办得多了。待得救出玉儿之后，不妨伺机除去大害。四恶之首的延庆太子虽为断门中人，我不便亲自下手，但他终究有当真恶贯满盈之日啊。刀白凤听众人言语杂乱，将话题岔了开去，霍得站起说道：
钟谷主，既然答应归还小儿，便请唤他出来，好让我们母子相见。
钟万愁也站了起来，说：“
是啊。”
突然转头，狠狠地瞪了段正淳一眼，叹道：“
段按正淳，你已经有了这么好的老婆、好儿子，怎的还是贪心不足？今日声名扫地，丢尽脸面，那是你自作自受，须怪爱我钟万愁不得。
段正淳听钟万愁答应归还儿子，料想事情绝不会如此轻易了结，对方定然已经安排下了阴谋诡计。此时听钟万愁如此说，当即站起走到钟万愁身前，说道：“钟谷主，你蓄意害人，段正淳自也有法子叫你痛悔一世。”钟万愁见段正淳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气度清贵高华，自己实在是远远不如啊。这一自惭形秽，登时妒火填膺，大声道：“
是以如此，钟万愁便是家破人亡，碎尸万段，也跟你干到底了。你要儿子，你跟我来吧。”
说着，大踏步走出厅门。这一行人随着钟万愁来到树墙之前，云中鹤炫耀轻功，首先是一跃而过。段正淳心想了，今日之事已无善罢之理，不如先行立威，好叫对方知难而退，便道：“
杜成啊，砍下几株树来，好让大伙行走。”
古杜成应了一声是，举起钢斧，咔咔咔几声响，当时将一株大树砍断。傅思归双掌推出，那断树咔啦啦声响，倒在一旁。钢斧白光闪耀，接连挥动，响声不绝。那大树一株株的倒下，片刻之间便砍倒了五株。钟万愁这树墙栽植不易啊，当年着实费了一番心血，被古堵城接连砍倒了五株大树，不禁勃然大怒。但转念又一想，哼，这大理段氏今日要大大的出丑了，哼，这些小事我也不来跟你计较，当即从空缺处走了进去。众人只见树墙之后，黄眉僧和青袍客的左手均是抵住一根铁杖，头顶白气蒸腾，正在比拼内力。黄眉僧忽然伸出右手，用小铁锤在身前青石上画了个圈。青袍客略一思索，右手铁杖在青石上摁落。保定帝凝神看去，当时明白了，原来黄眉师兄是一面跟延庆太子下棋，一面跟他比拼内力，既斗智又斗力，这等别开生面的比赛实在是凶险不过呀。他一直没有给我回音，看来这场比赛已经持续了一日一夜，兀自未分胜负啊。向棋局上一瞥，只见两人正在打一个生死劫，胜负之术全是觊觎此劫。不过黄眉僧落的是后手，一块大棋苦苦求活，黄眉僧的两名弟子破吃破撑，却已倒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原来二僧见师父示威，出手夹击青袍客，均被 青袍客的铁杖点倒在地。段正淳上前解开了二人穴道，喝道：“
万里，你们去推开大石，放玉儿出来。”
楚万里等四人齐声答应，并肩上前。钟万愁大喝一声：“
且慢！
你们可知这石屋之中还有什么人在内？”
段正淳怒道：“钟谷主，你若以歹毒手段摆布我儿，须知你自己也有妻子女儿。”钟万愁冷笑起来：“
嘿嘿嘿嘿，不错。”啊，我钟万愁有妻有女，天信我没有儿子，我儿子更不会和我亲生儿干那乱伦的兽行。
段正淳脸色铁青，喝道：“
你胡说八道什么？”
钟万愁道：“穆婉清是你的私生女儿，
是不是？”
段正淳怒道：“
穆姑娘的身份，要你多管什么闲事？”
钟万愁又笑了：“
哈哈哈哈哈！那也未必是什么闲事，大理段氏天南为皇独无霸一方，那武林中也是响当当的声名啊，众位英雄好汉，大家睁开眼睛瞧瞧，段正淳的亲生儿子和亲生女儿却在这儿乱伦，就如禽兽一般的结成夫妻了。”他向南海恶神打个手势，两个人伸手便要去推那挡在石屋前的大石。段正淳道：“
且慢！”
伸手去拦，叶二娘和云中鹤各出一掌，分从左右袭来。段正淳竖掌一挡，高声叹，侧身斜上去隔云中鹤的手掌。不料叶云二人这两掌都是虚招，右掌一晃之际，左掌同时反推，也都击在那大石之上。这大石虽有数千斤之重啊，但是在钟万愁、南海恶神、叶二娘、云中鹤四个人合力推击之下，登时便滚在了一旁。这一招是这四个人事先就商量好了的，虚虚实实，段正淳竟然无法拦阻。其实呢，段正淳也是急于早点见到爱子，并没有真的如何出力拦阻。但见大石滚开，露出一道门户，望进去黑黝黝的，瞧不清屋内情景。